所以它有难字识部首，然后用拼贴的方法，最后给你查到康熙词典的某个位置，然后它的念音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但不能够以这个就做主了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好，回来我们看看459页象秘密倒数第二行。象秘密它在长文就直接讲，什么叫象秘密？令入者讲缘起义，讲次第义。象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象都是名家安立的嘛，对不对？法就借着缘起安立有象嘛，所以象都是缘起的嘛，原生的嘛。所以象秘密就跟你讲，那这一切象都是什么？都是你四性，都是你的心呢、啊、安立作象，以你的四作自性，就跟你讲万法为事，对不对？万法为事就是所知三相，都是你以心啊、以心当作自相假立的，它其实一切法无自性。万法为事就是跟你讲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而不是跟你讲事有自性、啊、所以一切你以为有的法相通通是以事作自性，那事是虚妄分别的，所以一切相就是虚妄分别的，直接就跟你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于是他就长恒文就说了，位于四处四就是三乘十不净当中，佛说出种种法。说完之后呢，他就说我无有一法可说，为什么呢？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于是处说诸法相显现什么呢？三种自性，依他其性，遍计所知性，缘成实性，都是这样显现。那这个所知三相前面已经讲很多了，就是跟你讲一切法是所知一，二呢也是缘起所安立的所知三相，只是这样的道理。前面的令入就跟你讲世俗地我种种相法种种相都是缘起的，那么缘起就无相，所以相就是以事作自性的安立，此外无他，此外无他，就让你误入所知相啊。所以那个后文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后文同样的句子。第三个，对治秘密。对治秘密者，位于四处说行对之八万四千，行对之夸胡。那个行多两个字，烦恼行。倒装过来，对治烦恼行的法门呢，佛就说了八万四千，八万四千是个约束了，因为呢，八万四千的烦恼就有八万四千的法门去对治它。所以佛说种种法都是为病来开药方，那个药方就是要解决你那个病心中的逼恼性，所以法无定法。为什么呢？烦恼行有八万四千，对治法就有八万四千，药到病除之后呢，病也不存，这样子的事情就叫做对治秘密。一切法只是因病与药而已，无有一法真有自性。如果你把药法当作是真实，那么它不过就是能对治，等没有所对治之后，它也没有了能对治，对不对？所以《法华经》当中的药师喻他就说，你去找药，他一眼望去，因为他懂药，他说满山遍野通通是药，你要治什么病啊？是这样子，对不对？一切法都是真如，请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你因为什么问题我才有什么药没？对不对？否则满山遍野通通买药，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是关键因素。所以没有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问题这所有的法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而已。所以因着不同的问题，于是呢有些是药，那如果有些时候的毒，少分的毒刚好能够当作解另外一个病的药，那么毒本身也是药，是吧？所以药跟病怎么样呢？你得过一个病之后呢，你就身体有那个病的病那个抗体了，这个抗体有了之后呢，你就不容易得其他的病，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生病，这个生病本身是病还是药呢？也很难说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对治秘密。凡所有相都是解决问题的，问题不存，那么那个能解决问题的本身它就也无自性可言，你不能一定说它就是药， 就是能对治，这个话是不对的。所以一切法还是要强调它是无自性空，有的只是对治的功用而已。好，我们看看后文，请看到461页，我们顺便看一下第三行，相秘密则，位于宣说诸法相中说善自性，对不对？一切阿赖耶识缘起的一切法相就归纳为三种自性。对治秘密则，位于四处宣说有情诸行的对治法，位于安立有情烦恼行对治故。白法呢，把烦恼行归纳为六个根本烦恼以及20个随烦恼，大中小随，那么各个呢都有它的能对治法。安立就是好好的学习，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学习对治84000，对治26种根本烦恼，大中小随烦恼的能对治法，叫你好好的老实修行，不要叫你在法相当面呢自作分别，只有自信，老老实实去服药，解决你心中烦恼障碍的问题，这才是佛法的秘密，对不对？此外无他，不是跟你讲法有胜劣高下贵贱等等，这些都不是佛的本意啊。好，这个是对治秘密，直接跟你讲佛法的目的就是对治，不要在对治的功用上另外执法的自信。好，回来看最后一个459页最后一行，转变秘密。何为转变秘密呢？位于四处，四处就是那个言说，要用那个言说的别义来解释那件事情，所以诸言诸字即显别义。他挑战什么呢？挑战我们对于言说义上面的一种固定的知见。好，我们看看461页第四行，转变秘密者，位于四处以说于义。就在这个言说的金句上面呢，我就是要用那个言说字表别的意思，所以诸言诸字转显于义。那么这个定义很简单，但是他就举三个例子。哪三个例子？好，请看到460页，如有颂言，绝不兼为兼，善助于颠倒，即烦恼所恼，这三句话。你能够做到这三件事情，就可以得到第四句话的果。什么果呢？得最上菩提。哎呀，看到这个句子的人就说，哇哩嘞，把没有坚固的看作是坚固，好好在颠倒里面端住在颠倒里面，然后呢极其烦恼，这样就可以得无上正等菩提，那凡夫就得菩提了呗，对不对？哪个凡夫不是这样住，对不对？哎呀，望文生义就不对了啊。请看看释迦菩萨的解释，看到461页，461页第五行，他说于嘎达中啊，就在刚才那个寄送当中呢，绝不兼为兼，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不兼为定，我们说定是什么呢？受上的调柔，不兼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固执的随着我们心的习气烦恼在所缘境上散乱调举昏沉，对不对？无有一时是定，你不要老是固执在这种散乱调举昏沉的心态底下调柔我们的受，了解身受是缘起法无自性，不要在身受当中再加上一把刀产生种种的心受，对不对？让你的心更加散乱，这就是得定的方法。所以不坚为定，不坚就是调柔其受的意思。那么修观呢，就是要能够端正其想。我经常讲，调柔我们的受就是修定，端正我们的想法不起烦恼就叫做修观。在纸上有观，你就可以成就无漏，烦恼呢种子习气就会断，就会清净。只要保持这样子的止观的双运转心，相续为道，自然就远离烦恼的习缚。所以自然 不奸如果解释成定的话呢，你如果为奸者，最后那个奸是保任，你保任这个定的话呢，你心就可以不刚强，慈善难调。不过慈善就是我们善乱，也不会调，也不会调不调不收摄不住。那么让你的心不要刚强，不要散乱，不要调伏不了，这种就是不坚，不要坚固我们散乱调举的习气。基于此中起尊重觉，明这种觉性呢叫做坚。所以前面那个坚跟后面那个坚不一样解释，不一样解释，每一个字语都有别义，都有别义，你要把它想通了，对不对？讲圆满了，知道哦，原来它就是怎么样去解决以及说明心的状态。不要在名言意义上一个字就做一个字一定的解释，那么从头下来你完全不通啊，完全不通啊。所以绝不坚为坚，因为你知道他这种心是散乱的，知道我们的心是散乱的，知患即离，离患就是觉。你只要把这个觉性保任相续，就是成就无漏道的缘起。这就是绝不坚为坚的意思。好，那么第二句话，善助于颠倒，好话题呢？一样啊，还是一样，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你知道颠倒是颠倒，你还需要把它颠倒一下？不需要，对不对？知道颠倒是颠倒，你就会不取颠倒为相，心就以不倒为自性，对不对？是不是知患即离，离患就是觉，保任这个觉性，不就是无漏吗？你知道它是颠倒，还要把它颠倒一下吗？就不必了，因为你体就是真如吗？你何必再去倒来倒去呢？善助于颠倒，是把过去自己以为的相当以为是真实。你知道它是心的缘起，怎么样安立的相，你就会善助于颠倒。所以他说，善助于颠倒者，是于颠倒能颠倒中善安住矣。什么叫做于颠倒能颠倒中？知道这个颠倒的相是怎么样颠倒，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如实的知道无常的相，它的自性就是无常，于是你不要起自性见。所以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个道理贯通的嘛。无常苦无我并不是三个法性嘛，对不对？是一行误入的嘛。所以他就是善助于颠倒，与无常等未是常等，才叫颠倒。因为你没有认到无常的实相，把无常的相当以为有常性可得，这才叫做颠倒。善助者的那个助就是明白，就是觉的意思。你能够觉悟无常就是无常，无常的相就没有无常的自性可得，对不对？无常就是跟你讲没有常性可执，你就会如实知无常，你就心不颠倒了嘛，对不对？明白颠倒是怎么样颠倒的，你就把那个相如实觉了，就叫做善助于颠倒。与无常等未是无常等，是能颠倒，是于此中善安住矣。所以你安住不定，安住法性啊，安住法性反而没有自信可以安住啊。去年平犹未平，为什么？还有立锥之地，今年平真的是平，因为连立锥也无，连可以安住的那个法性的那个立足点也都不值了，对不对？当你能够真正做到一法不住，这个时候就叫做善助于颠倒。你如实知道颠倒的缘起是什么，你就认知它是缘起无自性就好了，对不对？不要另作他解了。是于此中善安住矣，这第二句话啊，紧接着这种原教的意思啊，无人该水啊，你真的望文生义，真的是三世佛冤，不是吗？好，那但是呢，他本身句子有没有说错？就是这样，诸法无常话已经说完了，但是你解释成 一切法有无常的法性，那就冤枉了，对不对？那是你自己在文义上你自己没有懂它的意思嘛，又另外在名相上定义一个无常的法性可得，那这就你就不了缘起的意思。好，第三句话，即烦恼所恼。好，请看到461页，即烦恼所恼者，精进取劳，名曰烦恼。什么叫烦恼？烦恼就是精进取劳。但是你为什么东西精进，为什么东西受诸尘劳，那个原因很重要。所以呢，开悟的菩萨他也一样有很多的精进取劳事要去担当。一个没有开悟的人，他也汲汲营营去做一些精进取劳每天忙得要死的事儿。可是问题是，开悟的菩萨做啥？他在哪里汲取尘劳？五欲六尘的凡夫在哪里精进，在哪里受诸尘劳？两者的结果心上的功夫不同。所以同样一个精进取劳，同样一个名曰烦恼，那么两者的功德性不同。而开悟的菩萨为众生故，常时取劳，精进所恼。精进所恼。今天从家里来上课备课之前，我在家里看了一个片子，与狗狗的十个约定，田中丽奈演的，演他爸爸的是风川月司吧，这是看片后的名字才知道的。因为妈妈死了，妈妈在他快临终前呢，为他的女儿买了一只黄金猎犬当他的玩伴，然后呢就写了一封信说，你要好好的保持这个跟狗狗相处的十年，因为它的寿命只有十年，它会比你早死，就跟妈妈会先离开你一样。那就慢慢的整部戏就跟他讲，就预告了十个跟狗狗相处的一种约定，一种习惯，让他开始从过程当中学习跟人相处，知道无常，人没有相久互相陪伴的理由，每个人都会成长，每个人的寿命都有每个人报生的因缘，对不对？要学习这件事情，不要困扰在那一时一刻而已，要慢慢的一直不断的学习。最后他要出家了，他就问他老爸说，你当时可以在大学任教，那为什么为了我的缘故呢在家里开诊所，是不是失去很多？他说不会，因为你我陪伴你的成长，我学习很多。看，就是你心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摆在你失去的地方你失去很多，摆在你学习的地方你获得很多。为众生故呢，一样是常时取劳，精进所恼，可是呢长生智慧，反而不生烦恼。所以即烦恼所恼，你把烦恼这念心怎么用，你得其烦恼带来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常得到学习的利益，那么即烦恼所恼，常生智慧。如果你把烦恼当作是要厌离的事情，那么你一直不断厌离，可是怎么离？从这边又跑到那边，从这边又跑到那边。比如说养狗好了，从小小的狗抱来，养了十年，它死掉了，心中很难过，于是又到宠物店，买了一只刚刚生出来的娃娃，又在养它十年，又死了，那心就一直不断轮回嘛，对不对？每次轮回就要每次经过那个跟狗狗宠物离别的那种痛苦嘛，永远悟不了无常嘛，永远没有办法珍惜跟狗狗十年相处之间应该要有的那种学习，没有，对不对？一样养一个宠物，经过十年，对不对？你把烦恼心怎么用，用对了你开悟得智慧，常有学习，用不对你心生轮回，反复再来，你得到了还是苦，没有其他，没有其他。如有颂言，处生死就恼，但由于大悲如是等。你心中有大悲的心推动你长生智慧，你没有同体大悲的心去推动你去学习，你没有成长，那么你的生死真的是浪费生命，真的会浪费生命。好，这个是我们这三句话，绝不坚为坚，心能够去不固执， 这样子保任觉性，那么你会成就无漏。明白颠倒是如何颠倒的，那么心就能够悟入法性。把尘劳当作学习，那么由大悲推动你长生智慧。于是绝不坚为坚，善助于颠倒，即烦恼所恼。在文字意义上，你如果能够显别意所解，那么你就可以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因此第四句话说得最上菩提，其意义了。对，这就是果啊。你能够把前面三个正确的理解，那么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这一念你能够去理解文字相的智慧，你就可以入到它的真实意的秘密。好，这里这段话就是这样解释了。所以呢，就跟你讲用所知三相去叫你得其意义，意趣入其秘密，能够善觉了随缘安立的一切意啊，能够把心摆对地方，然后用那样子摆对地方的心去悟入圣意，不要在名言句上去随文解义，以少为主。这个是这段文叫我们去体会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意趣这个秘密是意趣是秘密你能够理解的话呢，在沟通的很多的事情上你会得到利益，否则的话呢就只是争论啊。那天在网络上有一个人就找我对话，他看到我上线了，就故意抛一个问题问我说，什么有自信佛，什么有自信佛。我说这个东西无自信，但是功德不无。他马上就咬住我的话，功德不无后面话问他问他问他问他。我说你要继续问下去的话搬词典来说。他底下就跟我讲词典怎么搬，你想没，对不对，都是言说事上的一种争论嘛。你到底要问什么？我一直跟你讲他有言说法性跟离言法性，你要问什么？你要问对之一，对不对，各个为人戏谈意，你要问什么嘛？你把你的动机讲清楚嘛？什么动机不讲，然后就抛一句话猜，你猜猜了一个意思自己解释看看，那猜个头啊，对不对，然后咬住你的话尾就跟进，然后就开始认定。那随缘觉了这种自以为的圣解，老实讲增加言说上的争论，起烦恼，你学到什么东西道理呢？好，这就是这样的意思。若有预兆啊，底下这段话我们白板上所写的第三段，若有预兆大乘法，把大乘法夸呼一下，大乘法就是所知三相。如果有人呢要对所知三相做个解释的话，应该用底下的方法来解释，略有三相应照其事。如果有人要对所知三相好好的解释的话呢，应该用底下三种次第来去解释他的所知三相。哪三个？一则由说缘起，从怎么样缘起，缘起旁边请注明一下所知一。第二种由说从缘所生的法相，把从缘所生法相夸呼，旁边就写所知三相。三相之间的不一不异，就是要说这个道。第三者由说语义，讲阿赖耶识缘起，讲所知三相，就是要讲什么意思？讲什么意思？讲两个意思：讲修大乘不共的菩萨因地法行，成就三世十方诸佛的果地功德。在游说法义，请各位今天就先这样记。何谓有阿赖耶识所知一的缘起，讲到所知三相，我讲所知一跟所知三相是为了要说什么语义呢？就是要去说因地修菩萨法行六度，经过实地成就佛菩提涅槃的两种圣果功德。所以跟你讲所知一跟所知三相，它的目的，他的语义，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老老实实的长时间去修大乘不共的六度，透过实地去成就三世十方诸佛菩提跟涅槃的果地功德。菩萨法行 菩萨法行叫做益处，果地的佛功德叫做德处啊。各位往后头翻，请看到463页倒数第四行，说语义者为先说出句，后以余句分别显示，或有得处或有益处。倒数第二行，得处者有说未说佛功德，对不对？是指果地上，果地上。那往后头翻到466页倒数第三行，复次有益处者，如说若诸菩萨成就32法，乃名菩萨，有没有？也就是说你只要修菩萨的因地法行，那么果地就成就三世十方诸佛的功德，对不对？然后前说功德呢21种，后说菩萨的法行32类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讲所知一以及所知三相的语义。所以你不要执着在讲所知一就认以为有阿赖耶识，讲所知三相就是有三相。讲有阿赖耶识跟讲有三相是要说什么呢？就是跟你解释为什么菩萨行要行，菩萨行要行，果地就会成就菩提跟涅槃的功德，是怎么来怎么去怎么修怎么证。为什么常劫修圣又说无修无证，这些奇奇怪怪的经论上的文句你要能够明白它的语义。所以我说为什么安利所知一跟所知三相，就是要明白法空法无我的道理，对不对？不要在名言相上呢误会佛的真实意，得其意趣误入秘密，才是安利所知一跟所知三相的目的。所以如果你要解释所知一跟所知三相的话呢，要这样子理解，先学所知一再学所知三相，了解果地佛的功德是什么，如何从因地法行在32类因地法行当中好好的长劫修学。心在这个地方耐烦，以大悲心推动恶空真如的功德心，就是学习所知一跟所知三相的目的。好，了解了语义，佛的三藏十二部经就是要说怎么样因地修菩萨行，果地成就佛的功德，就是要说这个意思。那么在本论当中呢，由说缘起，由说从缘所生的法相来说这个语义。所以回到461页，所以他说要解释大乘法就要由这三相来解释。如果你不讲缘起，不讲缘起所立的相，那么你无以说明菩萨行应该怎么行，对不对？一开始处处讲性空心空，讲空讲到底，那你会去愿意修菩萨行吗？所以学习空跟学习菩萨行中间怎么样圆融，怎么样不生障碍，你要懂得缘起，懂得缘起所安立的一切法相，对不对？就是要懂得所知一跟了解所知相，你才会心甘情愿心悦诚服，愿意好好长时间的修因地的菩萨法行，成就三世十方诸佛的一切果地功德。所以最后一句话他说，由此三相随其所应，应照一切大乘法的解释。好，我们看看第一段462页，此中说缘起者，如说眼熏习所生诸法此从彼，那么一手语转世更互为缘生。看看释迦菩萨怎么解释眼熏习所生诸法。那个眼呢，前面要加个字，明眼，明眼熏习所生的一切法，对不对？由此从彼，那么此彼是谁呢？此是一手，彼是转世。一手跟转世，一手就是阿赖耶，转世就是前六转世，这两者呢更互为缘生。一手转世互为缘生，就是名言熏习。那么有名言熏习生一切法，对不对？所以一切法是名言熏习因缘所生，那么一切法的相呢有所知三相，它就是要解释 由易熟识跟转识更互为原生的因缘果建立的关系。所以老师讲，菩萨行就是栽培，由正确的六转识栽培易熟识的无漏菩提种，由无漏菩提种缘转识的缘业缘，就成就佛果，都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我们下礼拜啊专题来说。那么此时请看世亲菩萨的解释，他说名言熏习所生出法则，由外分别熏习在阿赖耶识中。这个外分别熏习夸胡旁边有两种熏习，我们入所之相就会讲两种熏习，一种是贪嗔痴凡夫流转的熏习，一种是戒定慧无漏菩提的正闻熏习。两种一样熏习，两种一样过生活，两种一样活你的一生又一生。可是这两种熏习在阿赖耶识的结果，一个是有漏轮回，一个是无漏解脱，对不对？那个根道果都不同的，一是熏习为因，一切法就会生。这一切法包括什么呢？三界六道的轮回以及涅槃的正德，通通都由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念啊，这个前六转世的自信，即是转世自信，转世没有自信可言，他的自信假说是什么？阿赖耶缘起。那么此从彼者，所以斗点应该斗在哪里？名言熏习所生一切法，对不对？到这边是个句点。此从彼，此从彼是要说易熟与转世。从是什么意思呢？更互为原生的意思。所以此从彼者，此分别熏习用彼诸法。分别熏习藏在哪里呢？分别熏习旁边请写易熟。彼诸法其实就是我们的转世，转世就是熏习所熏习，转世是能熏习，易熟识是所熏习，对不对？所以此分别熏习用彼诸法作为熏习的因，此即显示阿赖耶与彼六转世更互为因。因为六转世怎么来的呢？是阿赖耶识当中六转世的名言熏习种子跟六转世的缘和合聚起相应作用，而它相应作用在不同的所缘境上，就会往内又熏习的易熟识，摄藏一切的有漏种或无漏的有为道地，对不对？有不同的缘起就成就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三界六道的轮回跟涅槃的正德，都是易熟识跟六转识更互为原生，此从彼的缘起的因缘果。怎么讲呢？好，就是这段话。时间不太够，我们快快的看完底下的长行文。复次，彼转识诸法，彼转识的相法有两段解释。第一段解释，有相有见，一切转识就是六转识，六转识一生的时候呢，每一个心跟心所法都有相分有见分，而相分跟见分各个无自性。为什么？它都以事为自性，相分也是事，见分也还是事，所以相见无二性，通通都以事为自性。而事是虚妄分别，事又是虚妄分别，这是第一重道理。第二重道理，所知有三相啊，那个彼就是所知，所知有三相。第一个以一处为相，这就是旁边注明依他起相，遍计所知为相，遍计所知相，法性为相，就是缘成实相，这个就是所知三相。由此显示三自性相，如说从有相有见应至彼三相，所以安立一切心心说法的相见二分由事假立，就是要说明依他起遍计执跟缘成实的所知三相。复次，怎么解释所知三相呢？云何因是彼相？总说就是底下这句话，为遍计所知相与依他起相中实无所有，而缘成实相呢，于中，那个中就是依他起，在依他起中呢又是实有，所以由此之故呢，这两种非有跟有，非得跟得，未见跟已见， 真贯通，真是贯通，是同时的。所以有跟非有，得跟不得，见与不见，啊，还没有见跟已经见，都是什么？二法平等，二法平等。那么怎么解释这段话呢？分作两句话解释。第一句话，位于一他体之心中，无把无圈起来，没有片机所知，但是呢，实有缘成实。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有无是平等的。当你不受偏离执的系缚，你才能够有缘成实的功能，对不对？这个有跟这个无是平等平等的，是具实成立的，不是先后，不是先后，不是先没有了偏离执才慢慢有缘成实，不是这个意思。你无一分偏离执，就有一分缘成实，这个有无啊是同时，是平等。第二句话解释，于此转时，转有两种转，一种是生灭转，一种是还灭转，两种都叫转。那么你能够于生灭转中呢，若得彼，即不得此。那个彼则就是你可以把它对位一下啊、哦，彼可以讲成缘成实，此可以讲成偏离执。你如果得缘成实，就不会受系缚于偏离执。可是如果你得偏离执，就根本不得缘成实，对不对？这两者得与不得，不就是平等平等吗？所以合起来说，如说依他圈起来，所执圈起来，在依他起之心中，偏见所执是无的。可是于依他起此依他起心中呢，缘成实于中，中就是依他起，在依他起中呢是实有的。因此之故啊，因此之故，由前面两句的缘故呢，所以我说得圈起来，即不得圈起来，其中二平等。那个中就是依他起，在依他起的道理当中，得与不得是平等平等的。好，那底下世亲菩萨对于这段话缘起跟转世相法的这两段文啊，他怎么去做一个解释？然后下礼拜的白板呢，就是要说得处跟异处的总说啊。我们文内容不少了，所以可能下礼拜还解释不完，可能还要再一周啊。八月底啊，我们就可以把所知相分呢给圆满了。那我预告哈，入所之相，我就会重说修止观的道次第。啊，我过去曾经用六门教授习定论来讲入所之相分，啊，把修唯识教观的道次第呢，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整理。啊，这是我们大概入到九月的重头戏。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大概花两个月的时间啊，看或者。可能到三个月的时间，看我讲多讲少，补充的内容就不一定。好，我们希望各位好好的去先做预习跟复习。